年经的这一段，好，我们来看，好，楞严经第七卷，阿难，汝问摄心，我今先说入三摩地，修学妙门，求菩萨道。要先持此四种律仪，脚如冰霜，自不能生一切智业，心三口四，生必无因。佛陀跟阿难说：“你问到如何这个收摄心念，那么我现在要先告诉你，如果你想证到三摩地，证到无上的明觉。”就必须先要遵守四种律仪，四种戒律。持身脚如冰霜，你对自身的这个护持要洁白的像冰雪一样，洁白纯净，洁白纯净，要达到这个程度。当你自身变得洁白纯净的时候，自然不会生出一切的枝叶，也就是心三口四。心三是指贪嗔痴，口四是指绮语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。贪嗔痴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啊，贪婪、嗔恨、愚昧。这叫贪嗔痴，这是属于心上的、心理上的；口四是指嘴上的；绮语，就是讲一些非常怪话啊，非常奇怪的话；恶口，脏话、骂人的话；两舌。搬弄是非的话，妄语，妄语是指欺骗，欺骗他人。如果心三口四通通的都被戒律禁止了，那么恶业就无从而生。阿难，这四种戒律，这心三口四如果被禁止，没有被破坏。而且你的心也没有去攀援外界的色香味触，色是指外界的可见的事物，有形状的、美好的啊，令你感觉到迷惑的、受诱惑的这种颜色、形状等等各种各样的事物。香是指令你喜欢的或者讨厌的香味儿，就两极的，要么是喜欢，要么是讨厌。味道也是一样，美味或者这个味道很令你厌恶。触是指感觉，你皮肤摸到一个东西的触觉，是让你觉得温暖呢，还是寒冷呢？喜欢呢，还是讨厌呢？色香味触。也就是你的感官，你对外的感官感觉到的这一些诸尘、红尘的这些现象，你的心如果透过感官而被外界的事物吸引了，那么你就有漏洞了。他这里提到的这两件事，实际上是人身上 最主要的两个方面的漏洞。你如果没有漏洞的话，外在的负面，也就是这里面楞严经所说的，这个魔鬼的力量，也实际上并不是魔鬼，而是负面的这些能量，相应的能量，它就无法找到漏洞来攻击你，来渗透你。你实际上这个世界只有一件事，也就是同频相吸。这就是为什么《华严经》会提到叫佛魔不二，它是佛跟魔实际上是不二的。当然，这个话听上去好像有点匪夷所思。为什么佛跟魔完全是两极的现象？为什么佛魔不二？因为他们的本质实际上都是同频相吸。当你变得纯净，没有贪，没有贪婪，没有嗔恨，没有愚昧，也没有绮语、恶口、两舌妄语，你对外主动的这些，身心的动作，负面倾向的动作都没有，而且外界对于你的这些吸引，色香味触的吸引，也没有把你吸引过去，也就是内在跟外界这两个方面都没有漏。你的内在没有向外露，外在也没有办法通过他的迷惑、他的引诱把你吸过去。这两个方面都没有使你动摇的话，那你就是一个皎如冰霜的一个纯净的事物，一个纯净的人。当你是纯净的人，你将会自动吸引另一个纯净的事物或者纯净的人靠近你，当然，的确在远处会有一些窥视着你的力量，这些窥视的力量，他们在等待，他们在等待着你某一个片刻，一不留神漏了，一不留神做了一个小小的，属于贪嗔痴的一个小小的行为，那这些等待的力量就一拥而上，一拥而上，你的一个漏洞出现了，哪怕这个漏洞非常非常的小，它都会一拥而上。我记得葛杰夫，他这个晚年的时候曾经出过一次严重的车祸，这次车祸重到整个车子撞到一棵树上，全部撞得粉粉碎，他身上大概肋骨几十条肋骨全部断掉。葛杰夫曾经说过，他说一直有那个力量一直在窥视他，一旦你稍不留神，他就会趁虚而入，但是你如果留神，他就无门可入。所以在这件事上，禅宗的态度是你不需要责怪外界的，这些魔鬼的力量或者负面的力量，因为他们总是在的。你即使念再威猛的咒语，再怎么样怎么样，再有再好的保护措施，怎么样，这一切的负面力量还依然存在，因为这是宇宙的法则就是这样，不可能只有白天没有黑夜。白天跟黑夜是一种平衡，善跟恶是一种平衡，它必然存在，它永恒的存在，它永远存在。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，没有毁灭，那么善跟恶永远存在。所以你要做的并不是要去消灭这些恶，而是要使你的自身变得没有漏洞可钻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这也是现在很多的这个佛教徒或者是修行的人犯的一个错误。哦，糟糕，有人录音吗？我忘了录了。啊，一会儿如果有人录音，请发给我啊。OK，好的，太好了。有人录就好了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忘了录了， 下次最好有一个谁能够每次讲课以前，小窗我一下，提醒我录音。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修行者这个经常犯的一个错误，因为只要你在这条道路上前进，你会发现没有人是一帆风顺的，很快，也许几个月。几个月以后，你本来趾高气昂的前进的那种姿态，突然被某件事打断了，突然被一个负面的魔考啊，叫魔王的考验，叫魔考，突然对一个魔考打断了，然后往往大多数人的一个习惯性回应就是。我要赶快这个去除负面力量，等等等等啊，要念咒，要这个带个护身符，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做火供，怎么样驱除一下等等。一般的初学者都会有这样的倾向，但是你变得老练以后，你忽然发现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。什么叫你变得老练以后，你突然发现没有必要这样做呢？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，我发现你可以通过一些威猛的咒语来保护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念莲花生心咒，念达维德，念这个那个，念观音等等，通过这些方式来寻求保护，当然也是可以的。但是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，一个很好玩的实验。你可以不念咒，你可以不做任何的这种所谓的事后补救的方法，事后回遮的方法，你可以什么都不做，但你只做一件事，也就是使你那个涣散的心渐渐的再收回来。你一定是先涣散了，才会有这些力量或者这些事。这些魔考来到你的身边，而不是相反，所以一定是你先涣散了，所以这些事就被你吸引过来了。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做了一个实验，我不念任何保护性咒语，我不做任何保护性措施，我只是把涣散的心再一次收回来。也许是因为身体的疲劳，也许是因为各种世俗的事物处理的太多，你变得涣散了，你变得疲劳了，所以你的漏洞已经显现出来了。那么呢？那么这个时候，当你再一次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，你变得收回来，而且我有意做了一个。计算，我发现当我什么也不做，只是收摄我的身心，对，没错，收摄我的身心。2、3天以后，那个影响我的，试图影响我的所谓魔考的力量也自动退去了。也就是那个效果跟你念诵降魔咒的效果。在时间上的效果是一样的，这就是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也就是说，无论你吃不吃感冒药，你的感冒都会一个礼拜才好，对不对？你吃感冒药可以，没有问题，你的感冒也会一个礼拜才好。你不吃感冒药，你多喝水，你的感冒也是一个礼拜才好。这两者在时间上没有差别。所以我这个实验其实挺有意义的。也就是无论你是不是念咒，那个所谓的念咒实际上也是一种收摄身心的方便。你通过咒语，你再一次稳定在自己的心中，再一次稳定在你的这个与神圣的连接上，你再次稳定下来了。那么2、3天以后，你变得圆融了，你变得圆满了，所以那股力量就退去了，而你不需要咒语。 你可以直接稳定在你的心灵当中，直接稳定在你意识的神圣当中。那个时间是一样的，也是两三天以后，你发现本来干扰你的那些人跟事也退远了。所以这个实验实际上特别的重要，它意味着什么？它意味着你抓到了本质是什么？本质并不是那个咒语在替你降魔，不是的。如果咒语能够降魔的话，那这个世界上那些念这个财神咒的人应该都会发财了。为什么很多念财神咒的人没什么感应呢？因为他不知道财神咒的本质是什么。财神咒的本质不是吸引财富，而是相反。你如果了解密宗的黄财神的仪轨，你会发现那个仪轨里告诉你，你要念诵黄财神心咒，让整个世界富饶，让整个世界都变成黄财神，每一个人都是一像黄财神那样乐于分享跟施舍。然后你自己也变成了黄财神，你把你的财富撒向整个虚空、整个环境、所有的他人，叫上供十方佛，下供六道众生，也就是上上下下，你全部像散财童子一样，散给十方佛，散给六道的众生，这是黄财神。所以一个念财神咒的人，没有他丝毫在行为他。在他个人的行为上没有这种分享的精神的话，他念10年黄财神估计都没什么用。黄财神或者财神咒不是为了提供你自私的需要来念诵的，它是一个对人格的培养。如果你要念诵财神咒，想要变得富饶，那么你唯一要做的就是。在念的时候，体验它这个咒语的本质，那个本质就是让你变得乐于帮助这个世界，无论以任何的方式，无论以何种方式，以你能力所及的方式就可以。你像财神一样帮助这个世界。我记得中国的财神也是这样的，中国有一个财神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据说这个财神，我曾经看过这个财神的一个简单的介绍，他生前是一个并不富有，但特别乐善好施的人。对，赵公明，他并不很富有，但他特别乐于帮助人，他有点什么就去给别人帮助别人，看到看别人需要，他马上施舍，所以他死后就做了这个汉地的财神爷。所以这跟藏地的黄财神的精神是完全一样的。所以当你念诵财神咒的时候，你是否体验到它的本质？它的本质是让你学习分享。所以，如果你念财神咒洒向这个世界，你将会获得一些，你将会获得回馈，这是肯定的。当你念诵药师咒，能够承担别人的病苦，你的病苦也将会消退。我记得舍老曾经跟我讲过一个他，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。他有一个老朋友，这个老朋友是一直有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，但是并不是很严重。有一次他60几岁的时候到澡堂子里搓澡，那当然大家知道澡堂子里蒸汽缭绕啊，氧气比较缺，结果在澡堂子里泡着泡着，他觉得心脏不行了，他一下觉得人要昏倒了。就在他昏倒在澡堂边上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在一瞬间一秒钟之内，他的心里面闪现了一个念头，因为他是佛教徒，他闪现了一个念头，他说反正我要死了。但愿这个世界上得心脏病的人的痛苦，由此刻的我来承担。他做了一个密宗的自他交换，你知道密宗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法叫自他交换法。他在那一秒钟，他觉得他一定会死。他突然想起 反正我要死了，干脆让所有得心脏病人痛苦，让我的此刻承担，让我此刻变得更严重。他没有想让我此刻变得更好，让心脏恢复跳动，他没有，他说干脆让他变得更严重，让别人的病都到我身上来。当他这样想的时候，他已经摔倒在澡堂地上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醒过来了，他忽然好了。而且神奇的是，据说他以后心脏病很少再发，这是蛇老跟我讲的。他这那一念的一个可以说非常无私的那个念头，几乎治好了他的心脏病。他以后心脏虽然还是有点早搏，但再也没有发过更严重的问题，一直到他死都没有再发过更严重的问题。所以，当你一念施舍的时候，不可能没有回馈，一定会有回馈。你在那一念中完全的忘记你自己，完全的帮助别人，那个回应反而就来了。所以这个世界很矛盾。当你老想着自己的时候，来的东西除了剥夺就是剥夺。一个老要占便宜的人。他的命运当中，除了剥夺损失，就是剥夺损失。你可以去观察一下，一个特别爱占便宜的人，他损失特别多，各方面的损失；而一个总是在分享的人，他各方面的给予也来到他的身边。像赵公明这样的人，他甚至变成了财神爷，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中，他都会一直是汉地的财神爷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回馈，福报。所以这个实验也意味着你是否了解那些咒语的本质，那个本质在告诉你什么？那个本质在告诉你什么？你念诵财神咒的时候，你是否惦念到财神爷的那个本质的心灵？如果你惦念到本质的心灵，换句话说，你也可以像我那个实验一样，你不必念诵财神咒，你直接从本质上行动，那个效果跟你念财神咒一模一样，甚至更好。你可以直接像赵公明一样开始分享，从来没有人听说过赵公明一辈子在念财神咒，他从来不念，但他死后却被封为财神爷，他是个生前没有念过什么密宗财神咒或者汉地财神咒的人，他只是在行动而已，所以你也可以这样，你可以行动，那个效果跟你念咒的效果完全一样。当你爱，当你帮助身边的人，那个效果跟你念六字大明咒是完全一样的。特丽莎嬷嬷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，她帮助那些孤儿，她充满了爱，但她不是佛教徒，她是天主教，她也没有念过六字大明咒，但她却是个圣人。他内在的爱跟观音是相应的，也许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需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你根本不需要念六字大明咒，你就会梦到一个老婆婆在来到你的梦中安慰你。我相信特丽莎嬷嬷一定会梦到，一个符合他印象的，比如说圣母，一个老婆婆的形象来到他的梦中。虽然他并不认为那个老婆婆是观音或者是谁，他也许认为那个老婆婆更像是圣母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他认为她是圣母也是一样的，圣母也是观音，观音也是圣母。这些形象只是依照人类的记忆来改变而已。没有任何的问题， 所以，当你这样做，甚至连梦中它都来了。我记得以前认识一个非常年纪大的一个佛教徒。这个佛教徒他是学禅宗的，一个禅宗的老先生，姓郭。因为他学习禅宗，所以他并不念咒啊，因为禅宗没有这样的传统啊。但他反复的会梦见，威猛的菩萨，金刚萨多啊，莲花生啊，这些比较威猛的菩萨，他老是会梦见。他从来没有念过什么莲师心咒啊，什么金刚萨多心咒。他非常奇怪，他觉得很奇怪，难道我跟密宗有缘吗？他就觉得他是不是跟密宗有缘？他老是会看见一些威猛的菩萨、金刚啊什么的，但其实不是的，是因为这个郭居士他的性格，他是一个性格刚正不阿的人，他特别刚正，铁面无私，像包公一样，铁面无私，一丝不苟。如果你能够像包拯一样，像包公一样办事一丝不苟的话，你一定会梦见类似包拯这样的人。你生命就是这样的方式，生命就会以这种同频相吸的方式来到你的生活当中，无论是梦中还是实际的生活当中。所以那些咒语、那些念诵，它并不是为了打击你周围的人跟事物，并不是为了催动你周围的人跟事物，不是的。咒语的本质是为了催动你，催动你自己，你的内心的那些震动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，你的爱心会渐渐的展现出来，它一定催动了你内心属于爱的那一面，属于爱的那种能量。那种频率，如果你的咒语没有催动你内在的相应特质的话，你念再多都是没有用的。当你念诵大威德，当你念诵这个金刚萨多的时候，你的心会变得越来越刚正不阿。这就是为什么密宗里提到，持咒的一个比较好的感应是自成本尊，你渐渐的变成了大威德，你渐渐的变成了金刚萨多，并不是指你的外形，你的外形还是这样的身体，是指你的心灵，你的心灵变得刚正了，变得刚正不阿，你的心灵就好像你内在有一个金刚萨多一样，刚正不阿了。当他内在刚正不阿的时候，你甚至不需要外在的咒语了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你或者摧毁你了，因为你的本质已经变成了那个金刚，这就是咒语的本质。咒语不是为了治疗外在，是为了治疗你的内在，所以很多人念咒都念错了。他们把咒语用在外在世界上，想通过这个咒语来改变他人，改变别的事物，想通过财神咒把这个属于世界的财富给吸引过来。如果他这样想，他一定会失败，因为这不符合能量，这不符合这个宇宙的法则，所以他一定会失败。你为什么很多人念财神咒，这个财神也不行，没感应，黄财神没感应，念黑财神。黑财神没感应，念白财神，然后把所有的财神念一遍都没什么感应，然后这个本尊念完以后觉得不行，好像没什么效果，然后换一个本尊再念。如果那些本尊、那些咒语无法改变你心灵的特质，你念什么都没有用，念什么都没有用。所以这就是那个实验，那个3天的实验。当你改变了心灵的本质，那么甚至咒语都不需要了。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除了佛教以外，其他的宗教，天主教也是很好的。也许你觉得佛教是多神教，有许许多多的神灵，而类似于天主教这样的宗教，它并不特别崇尚许多的神灵，它只有一个上帝，只有一个最终的源头。而这两家宗教相互间在批评，相互间在挑对方的毛病。其实你会发现，在本质上他们完全一样。你可以通过表象来达到本质，通过咒语、通过画面、通过本尊观来达到你的本质。你也可以直接的达到你的本质，通过爱，通过和平。通过宁静，所以你会发现天主教里面有一个，他们提出了几个非常本质的词汇，一个就是爱，一个就是和平，而这两个几乎是最本质的，也就是爱跟宁静，这几乎是最本质的现象了。当你拥有这两者，你就不可能再有任何的漏洞存在，没漏洞了。平静意味着智能，那个平静是如此的深邃，深邃到充满智慧，而智慧的展现就是爱。如果你追究所有密宗里的咒语。那些咒语最本质的东西依然是爱跟和平，依然是爱跟和平。我记得在密宗里面提到，所有威猛金刚，它表面上看上去非常的威猛啊，恐怖，脖子里挂着人头，手上拿着兵器，嘴裂开的很大，血盆大口啊。但那个威猛金刚的本质却是无限的慈悲，他以威吓的方式做慈悲的事。你也可以这样，你甚至不需要念诵大威德，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大威德。在鬼谷子里，鬼谷子曾经讲过：“威而不怒，他有威严，但他却不发怒。威而不怒，则天下无敌。”这就是大威德。你没有发现他讲的就是大威德吗？他完全符合大威德的这个本质——威而不怒。当你有威严却没有情绪。没有发怒的情绪，只是有威严。你的内在不可能没有慈悲，但他内在的深处隐忧着慈悲。所以，如果你抓到这些重点，这些本尊的重点，这些咒语的重点，那个本质的重点，那个去除贪嗔痴、恢复心灵的爱跟和平的重点。那么你就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形式了，那么所有的模式将无法再靠近你，这就是为什么在禅宗里面或者在儒教里面提到，真正能够趋吉避凶的方式，禅宗里提到只需要一件事：焚香沐浴，静气凝神。你只要焚香沐浴，啊，让身体变得干净，让环境变得优雅，然后让自己变得沉静下来，那所有的模式跟负面都将褪去，它无法再干扰你，不需要本尊咒，不需要降魔咒，这一切都会退远。当然，依然像。葛杰夫说的，他们在远远的窥视，因为负面跟正面依然会存在， 它退远了。但如果你不警觉，如果你又涣散了，它还会回来。所以据说佛陀时代曾经有这么一个公案，在佛陀去世以后，刚去世没有太久，刚去世大概5到10年的样子，在佛陀的那个附近的一个，他们这个僧舍附近的一个村庄，有一个老妇女。这个老妇女，这个老奶奶，她是亲见过佛陀本人的，亲见过佛陀本人，她也多次供养过佛陀斋饭，她甚至好像经典里记载，她也请过佛陀跟她的这个僧团到家里应供过的。所以佛陀去世以后，她有一次依然请僧团到她家里应供，吃午饭，而她做了一件事。他在他的门口，房门口，摆了一碗，一小碗，装满油的碗，这个油装特别的满，满到快要扑出来，但是没有扑。他装了一碗油，在门槛上装了一碗油，每一个佛陀的弟子都要从这个门槛经过。前面的老僧人啊，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些门徒。一个一个非常宁静的跨脚进去，没有一个人踢翻那只碗，那个在门槛上摆的碗。到后来，走到年轻的僧侣的时候，因为他们走路的时候还是按照僧腊的，就是出家的这个年限，老的这个资格老的走在前面，所以走到后来，还是有一个僧人。踢翻了这个油碗，这个老婆婆就感叹：“哎，她说我佛陀在世的时候啊，我每次应供都这样做，啊，我每次请佛陀到家里，我都会这样做，但从来也没有踢翻，有人踢翻过我的碗。没想到佛陀去世没多久，就有人踢翻了我的碗，这意味着什么？”意味着佛陀去世没多久，人们的觉知力就已经降低了，人们的觉知力就已经降低了，他不警觉了，所以这个老婆婆肯定不是常人，她也是一个老内行，一个修行人，所以她知道，对于一个行道者来说，他的每时每刻都是有觉知的，都是警觉的。但这种警觉并不会给你带来紧张感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禅宗认为，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那些负面，实际上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，对于一个行道者来说，它是必要存在的。如果不存在这些负面，你不可能成长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佛教里认为天道无法修行，或者天道比较难以进步，因为他们生活安逸，太安逸了，没什么负面，生活安逸，他们无法升起更高的警觉度，而人道最适合于成长，人道最适合于灵魂的成长，因为人道是善恶参半的。善恶参半的，每时每刻都有人在旁边举着鞭子等着你，你松懈了，他就来了。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，你一定会抓狂。我稍微享受一下生活，我稍微松懈一下，倒霉的事就来了。啊，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，你突然变得放纵了，然后很快就倒霉了，啊，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，然后你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呢？其实不是的，其实是生命的力量在照顾你，因为如果你沿那个方向滑得太久，也许你回来，你要回头就更难了。那对你带来的伤害也许更大， 所以那个拿鞭子的人，他实际上是在照顾你，他是保姆。你不要把他认为他是魔鬼，他是魔王。No，你真的可以把他想象成是你的保姆。禅宗就是这样认为的，禅宗认为这些负面力量是保姆，是一个修行者的保姆，他总是在提示你，你有漏洞了，你又一个漏洞出现了，喂，当心。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生活，生活就变得有趣的多了。它不是很严肃，所以我并不是特别的希望，人们以这种魔鬼的词眼来理解你的生活。你最好不要用这样的词眼，你最好把它当成是一个拿着鞭子的保姆。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，也许会更有利于你的成长。所以在这段话里面，佛陀提到，如果你没有漏洞，一切模式云何发生？一切模式无漏洞可钻，它怎么会发生呢？那若有宿习不能灭除，也就是你有根深蒂固的习惯，你一下子改不了怎么办？接着佛陀就讲：汝教世人一心诵我，佛顶光明，摩诃萨丹多波旦瓦，无上神咒。如果你有讨厌的习惯一再一再的干扰你，你那个习惯很讨厌，它老改不了，一再一再的干扰你，那么就给你一个方便，你就必须念诵神咒了。从这个尺度上来说，方便是必要的，因为你不能，你无法做到24小时持在你的爱跟和平当中。你有惯性，你有习气的惯性，你各种各样的习气实在是太多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咒语就变成了一个警示牌，它的作用就像警示牌一样，你心灵的警示牌。你在念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，意味着你在不停的提醒自己，你要回到爱，你在不停的以能量的方式、以频率的方式、以感情的方式来提醒你自己要回到爱。因为这个咒语不仅仅是一种理解。你理解它是爱，所以你会回到爱，而且在念诵的同时，那个六字大明咒的频率也会创造一个爱的气氛，所以在能量跟频率上，它会推动你回到爱，所以这就是咒语的优点，这就是为什么宗教里面，印度教、佛教里面依然提倡咒语，因为咒语有这样的优势在里面，它比一个简单的人类的词汇，一个语言上的词汇更具有典型的频率的倾向，而那个频率指向非常明确，爱的频率，宁静的频率，一些特定的频率，它对频率指向特别的明确。比如说黄财神的咒的确有引发财富能量流动的频率在里面啊，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频率现象。所以这些咒语本身是被。是几乎是一个，几乎是一种就类似于科学里面提到的振动的现象，它符合某种特定的振动，而这种振动对应着财富或者对应着健康，对应着药物，比如说药师咒里面，嗡白沙杰白沙杰白沙迦桑嘎爹梭哈。百沙戒的意思就是在梵文里面就是要的意思，要升起来了，所以这句咒语实际上在催动内在的和外在的要同时升起，不仅催动你内在的要升起，因为你的身体实际上也会产生药物， 那身体实际上是个非常精密的缠药的一个机器，所以你身体内也会产生药物，而外在也会产生药物，大自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药物。所以当你念诵药师心咒的时候，内在跟外在的属于药物的能量跟频率就被催动了。所以这就是咒语的特点，它会催动特定的能量。产生共振，所以当你在念诵一个咒语的时候，你也在催动你的心灵符合这个咒语的频率，符合这个咒语的特点，也就是净土中提到的叫以一制百。当你念诵佛陀、念诵阿弥陀佛、念诵药师佛、念诵六字大明咒。你在以一个咒语的力量，在消退你其他的心念，你的各种惯性习气，你在消退它们。你把你的注意力从你的惯性习气上，至少分了一大半儿来到这个咒语的震动上，否则你100%都在你的习气上，你就跟着习气跑了。所以佛陀说，当你习气特别深的时候，你需要转移你的注意力，来到一个正向的事物上，比如说咒语，也可以是一篇文章，所以它并不必须是一个咒语。当然，咒语比较方便，你可以不需要外在的条件，可以一直在心里面默诵它。如果是一篇文章，那么也许你需要电脑，需要书来看。或许是一个美妙的音乐也可以，那个音乐也能够极大的让你产生爱的震动，有很多的歌会让你产生感动，让你落泪，所以它不一定必须是一个咒语，它可以是一个音乐、一段文字、一幅画面，让你的心从你的固有的那些恶习上转向，注意力回过来。就好像一个老师在敲教鞭一样，注意啊，注意啊，看我啊，你的注意力就看到他身上去了。咒语的作用也是这样的，它就好像一个内在心灵的师傅在敲台子，注意啊，注意啊，看我，看我啊，你的注意力就能够来到那个咒语的身上。这是咒语的第一个有用的原因。而第二个有用的原因，佛陀讲得更加的深奥。四是如来无见顶相，无为心佛从顶发挥，作宝莲华所说心咒。这意味着这个咒语的出处在哪里？这个咒语的出处不是来自别的地方，是来自佛陀的头顶。他提到了这个咒语来自佛陀的头顶，叫无见顶相。你如果了解这个，古印加文明，在印加文明里面提到，人除了七个脉轮以外，头上还有第八个脉轮。这第八个脉轮实际上在佛教里面被称作无间顶相，它是一个没有顶的一个脉轮。啊，也许所有的脉轮都是有限的，但唯独这个脉轮是无限的。据说佛陀的头顶可以无限的延伸，即使普贤菩萨都无法看到佛陀的头顶到底在哪儿，它太高太高太高了，叫无间顶相。而这个咒语是来自这个无间顶相的，意味着这个咒语来自你的最高的脉轮。来自意识的最高处，当一个来自意识最高处的咒语，你在念诵它的时候，它也在催动你的意识达到最高处，这是咒语的第二个作用。它非但催动你的意识达到属于特定振动的面向，属于爱的、属于智慧的、属于药物的、属于财富的等等特定的面向，而且它是会催动你的意识。向上提升，向上升，几乎所有的咒语都有这个作用，大多数，在密续里面提到，属于爱的本尊 位于心轮，而属于智慧的本尊位于顶轮，所以威猛的无本尊位于顶轮，慈悲的菩萨位于心轮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当你念诵慈悲的咒语的时候，你会在心轮感受到力量；而当你念诵威猛的本尊的时候，你会在第八个脉轮头顶感受到力量。你念 Om Mani Padme Hum 六字大明咒的时候，你的心会感受到打开；而当你念诵玛嘎拉，念诵大威德，念诵莲花生，你突然发现你的意识来到了头顶。这是咒语的第二个作用，它不仅仅象征着心轮的爱，它也象征着顶轮的智慧。所以依然是有用的啊！当你听到前面天主教说，你只要抓到本质，爱跟和平就够了，但也许能抓到本质的人不多，很多的人习气很重，惯性很深，那么依然要用到类似于佛教这样智能的宗教，那给他拐杖，各种各样的拐杖。啊，本尊的拐杖、咒语的拐杖、仪轨的拐杖，这些都是拐杖。这些拐杖能把你向上提升，因为你一下子上不去。你如果能一下子上去，那么拐杖就没有必要了。你可以不需要咒语，直接来到你的整合的心灵当中。但是你无法一下子来到整合的心灵当中，那么你就要需要借助这些拐杖，借助这些方便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。这个世界上存在着，基本上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宗教：爱的宗教，天主教、基督教，和智的宗教，印度教、佛教，这都属于智能宗教，瑜伽。这两个面向都需要，这两个面向都非常的重要。接下来，佛陀提到了阿难与摩登伽素是恩爱习气。佛陀说，那非是一生与一劫，他甚至超过了一劫。阿难跟摩登伽的这个素是因缘，很久很久了，非常久远了。关于这一点。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说，关于人跟人之间的因缘，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说，但是今天时间来不及了，所以我们且听下回分解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，那因缘几乎是整个人类生活最重要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下次要详细讲关于你的这些宿世的因缘。你怎么样看待它？而这个宿世的因缘又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会碰到这个人？而你认为那个人跟你有缘，他却跟你不太长久，2个月以后他就离开了。你每次瞄准的方向总是好像不对的，为什么这样？所以这放到下一次我们讲楞严经的时候再跟大家好好讲。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。